燃烧生命，点亮江西的心灯。黎明远振臂高呼，中国的天空一片光明。燃烧的中国心，德莱小妹妹会撰稿，真理剧团演播。
十三集，燃烧的火焰。中国这块神圣的土地，中华民族这个文明的古国，二十世纪初受着八国联军的耻辱，战火的洗炼，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无情的侵略，人民无家可归，四处流浪，随时都有丧失生命的危险。为了生存，为了自由，为了保卫国家，一个声音振臂高呼：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民，我们要抗战，不把敌人驱逐出境，誓不生还。九一八事变之后，雷神父就预料到中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爆发的，于是他让小兄弟们参加护理训练。22年的春天，长城战役打了起来。雷神父急忙询问马相伯先生，3月15号又找到了朱子乔将军，商讨组织救护队的事情。
雷老先生，你的救护队在哪里？
在安国，5天以后就可以赶到这里。
嗯，总共有多少人？
200人。
好，让他们来吧，我要担负一切。
5天以后，雷神父将20名小兄弟跟240名教友组成的救护队领到朱子乔将军的跟前。可惜朱将军没有能实现他担负一切的诺言。战役期间，一位战地记者拍摄影片，要雷神父讲几句话。他灵机一动，一句出自肺腑的话，随着极适当的手势脱口而出：
不要看我的鼻子，不要看我的眼睛，要认透我的赤心，我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。
雷神父爱中国，他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。1936年绥远战起，他报国的机会又来了。他前去会见傅作义将军，请求组织救护队。
将军自从担任西北战事以来，非常的劳苦，兄弟见阁下有如此一腔热血，真是五体投地的崇拜跟感激。我想阁下在如此冰天雪地中苦战，一定缺乏人力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地方缺人，小弟愿意分担一部分的劳苦，可以多少尽点国民的职责，愿意担任最前线的担架队救护伤兵，不知道阁下意见如何？
在人力方面固然缺少甚多，但在这3九寒天，正无可如何也啊。况且 老先生，您不是一位天主教徒吗？若是请先生担任此种苦工，颇感不安。再说，又恐怕不合教规呢。
天主教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。虽然说十诫有十条，但是综合言之就是一个。况且爱主爱人乃是同一件事。更进一步说，小弟不远千里而来，虽然年纪已经快60了，身体却很强健，更有属下弟子两三百人，都愿意以公教精神担任最前线的救护工作。
在前线有飞机大炮，不如请先生在后方医院工作比较安全。
人之所以怕这个怕那个，都是为了生命问题，没有生命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我们小兄弟的绰号就叫做急死队。
雷先生，我真知道了，你们天主教真爱国。
雷神父很快地成立了救护队，人数约300-400人。他率领队员立刻开往前线。那时正值年底，一位兄弟问他：
神父，您不过年吗？
不过年了，等国土光复以后才要回家过年。
神父，再过几天，等过年后再去不也好吗？
不行，我们要立刻前往抢救人们的灵魂。因为在前线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呢是保护国家的，另外一种是卖国的，不论何时都有殉职的危险，我们应当去救他们的灵魂。卖国的出卖灵魂更不可不救，抢救灵魂急于心火，绝对不能等。队员们快，我们要立刻出发。
随着炮火的响起，绥远战役很快就结束了。几个月以后，七七事变却掀起了长达8年的抗战狂潮。7月28号，我军出乎意料地在丰台打了一场胜仗。第二天，在安国召开了庆祝大会，参加者人山人海。张仰文县长邀请雷神父演讲。演讲之前，县长问着台下的听众们说：
请问大家，雷神父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呢？
他是中国人啊。
他是中国人。
是的，我是中国人，我爱中国，爱中国就愿意救中国。现在救中国只有一条抗战的路，我正打算领着我的兄弟们到最前线去救护伤兵，你们谁愿意跟我一起去？
我愿意去。
我们可能会打败仗，我们的地方也可能会失掉，但是千万不要忘了，无论何时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要做中国人，我们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。
丰台的胜利只是暂时的，很快的平津又失守了。雷神父到定县去见唐浩元师长，师长让他到军医处长那里商量救护队的事情。正在为救护队的事情发愁的军医处处长见到雷神父来了，他高兴极了。他向雷神父说：
你真的能够组织救护队吗？
真的。
那么你可以组织多少人呢？
你要多少人呢？
有多少就多少。
要多少给多少。
他们经过商讨，决定组织300人的救护队，3天交齐。时候到了，雷神父带领着300人由王主教祝圣对齐。安国县民开欢送大会，在大家的祝福下浩浩荡荡地出发。 张仰文县长激动地说，
我今天才理会到天主教的力量，我用百支枪十天内未必招到100个民夫，但一位天主教的司铎三天内竟会招到300名救护队员，使我不能不钦佩天主教司铎号召力的伟大。
救护队到达了义县，当时阴雨连绵，运输不方便，发给队员们的食物都长了霉，大米小米都生了蛆虫，有的队员厌倦了，受不了这种苦就逃走了。雷神父知道了，他便召集大会，很沉痛地说，
队员们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救国，并不是为了吃好喝好，我不许你们走，谁走谁就是没有志气。
第二天，雷神父命令做饭的人禁止淘米，饭煮熟了，他自己带着一只大碗，祈祷以后抢先盛了一碗，把饭上面的死蛆虫几乎一扫而光，边吃边说着，
我吃了肉，我犯了会规，真是香甜，真是好吃。
队员们见了都很受感动，有的竟哭了起来。他们一起来到雷神父的跟前。
神父，我们不走了。
是啊，神父，我们留下来。
我们不走了。
难道你能受的，我们就不能受吗？
是啊，神父，你能够受，
我们也不走了。
雷神父趁着这个机会，马上开始给队员们上课。
队员们，我们要常常记住，我们的义务是不怕苦，不怕死，不做官，不要钱，与伤兵共存亡，绝对不许抛弃伤兵。
38年的耶稣受难日，那天下午，敌军突破了5县襄城之围，直扑3军阵地，双方损失都很惨重。李山兄弟急忙找到雷神父诉说了情况。
神父，这么多的伤兵往姚家庄的担架队还没有回来，怎么办啊？
快点去想想办法，不要再发牢骚了，记住，一个伤兵都不可以失掉。
军部的副官长见李山兄弟实在为难，非常同情，于是鼓励他说，
李三，不要怕，跟我来，我们共同想想办法。
于是副官长叫来了2位副官到镇公所去交涉，征用了100民夫，用门板当担架，运走了60多位伤兵，但是大庙里还有6位重伤兵呻吟着吵嚷着，
快送我们走吧，敌人快要来了。
这时已到午夜，军长派人唤立山兄弟到军部，以低沉而急促的声调说，
快给雷神父预备一匹马，我们要立刻转移，现在情况紧急，68团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副团长也负了重伤，现在有69团掩护正在撤退中，村旅长马上就来到，快快请雷神父过来。
报告军长，还有6个伤兵躺在庙里，实在找不到人运送他们，这要怎么办呢？
傻子，你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，还顾虑那么多，快去请雷神父过来。
立山兄弟向军长鞠了一个大躬，3步并作2步的跑回救护队，把紧急情况告诉了雷神父，他立刻率领医官护士和几位修士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军部。军长一看见雷神父来了，立刻下令
出发。
山兄弟望着雷神父走后，站在街头发呆。走吗？不忍心丢掉伤兵。到庙里抬他们吗？一个人怎么能够带他们呢？踌躇了片刻，良心驱使他飞奔到大庙里去。一看，六位伤兵仍然在呻吟着：“
救救我们吧，医官，救命啊！
救
我们！救命啊！
救命！”
李山兄弟在这六位伤兵当中穿来穿去，走了两三趟，一筹莫展。他的心在狂跳着：“
医官啊，你不会丢掉我们吧？救命啊！”
立山兄弟的心碎了，他哭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69团的担架队由火线退下来，立山兄弟假传谕令，把六位伤兵抬走了。9月8号，雷神父启程去了汉口，见到了蒋委员长。
雷先生，你在前方的工作我早有所闻，是在钦佩你那为正义而奋斗的精神。不过12师的范围太小了，不能使你发挥更大的力量，所以特别请你来计划较大的工作，您意见如何呢？
我有3点计划。第一，到国外去宣传，呼吁欧美各国援助中国抗战。第二，组织公教军，为抗日而战斗。第三点，组织全国救护队。
李神父，请你把这个计划草行成书，然后上呈政府。
雷神父与立山兄弟商讨后，很快的草行成书，呈给了政府。9月22号，蒋委员长设宴招待雷神父，由蒋夫人作陪。席间，他们又畅谈了各种计划，觉得组织全国救护队最合理想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从战地回来的一位队员要找雷神父。
雷神父，我深深感觉到前方最缺乏的是宣传工作。
抗日宣传吗？
是的。
你的建议很好，我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，我马上就去找委员长说明这个计划。
雷神父找到了蒋委员长，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。工作机构定名为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，简称督导团。不久，雷神父率领30名团员赴宜昌。在赴宜昌的轮船上，听说武汉跟广州失守的消息，他立刻草拟了一篇宣言：我们要抗战到底，只有抗战才能救国。但是跟他同行的团员都劝阻他：
雷神父，你要忍耐一下，等到蒋委员长的公告出来以后，再做这样的宣传也不晚呐。
是啊，假如蒋委员长要宣布停战，你的抗战宣言不是不好吗？
宣言可以暂时不发表，至于蒋委员长要停战，我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不久，武汉失守，如同雷神父所预料到的，蒋委员长发表了真正抗战才开始的文告。传到宜昌，雷神父看到宜昌的抗战情绪非常消沉，于是立刻拜见了当地的警备司令刘志将军。得到他的许可之后，第二天就开始在各地演讲，学校、机关、饭馆、茶馆、戏院、医院，到处都可以听到雷神父抗战到底、抗战必胜、抗战救国的呼声。 消极的宜昌很快就火热了起来，抗战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。雷神父真真实实是一团火，一团从天而来的爱火，在中华神州大地熊熊燃烧。